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走出病业假象。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别被旧势力蒙上眼睛放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近些年的修炼中，不断地看到或听到有同修离世，失去肉身，没有走完师父给弟子们安排的住世正法的全部过程，没有走到法证人间大圆满的那一天。这些同修大多是以各种病业的形式去世的，如同常人般患病不治而逝，不仅无法完整兑现久远的誓约，更在常人社会中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抑制了一些人对大法真相的了解、认同及被救度。凡此种种非常令人惋惜。在和同修集体学法，学到转法轮第六讲“走火入魔”这个标题里的一段法时，脑海里对旧势力以各种病业的形式迫害大法弟子，整个一套伎俩的实施机制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现将师父的这段法公录如下。举个例子，过去有个人把他绑在床上，拿起他的胳膊说是要给他放血，然后蒙上他的眼睛，把他的手腕划了一下，根本没有放他的血，把自来水龙头打开让他听滴答声，他就以为自己的血在往下滴，一会儿这个人就死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他的血，流的是自来水，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见转法轮。下面我就把自己学习这段法的一些礼物说说，以期与同修交流，偏颇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在这个死亡案例中，致死原因不是因为受试者被强行利刃割腕，血液大量流失，使生命难以维系，恰恰相反，这个人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是毫发未损的就失去了生命。那他为什么这么快的就会死去呢？师父给出的答案是，其实根本就没有放他的血，流的是自来水，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我的脑海中为什么不断涌现着，就如同师父一步步循循善诱地引导着我去寻找最终的答案。并没有放他的血，他的精神是如何导致他死亡的？是他误认为自己被割腕放血了？那他的错误认识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实验者为了让他相信，精心安排了一系列的假场景，首先要把他绑起来，使他失去自我做主、求生逃脱的能力，这是实验者能够成功的前提。接着通过直接的肢体动作及明确的话语告知，要放他的血，又使他产生自己要被放血了这种错误认识。随后最重要的环节上演了，那就是蒙上他的眼睛。此前的一切都是他的眼见为实，使他不断强化自己会被放血的认识。之后针对他的所有举措就全是假把戏了，把他的手腕划了一下，根本没有放他的血，把自来水龙头打开让他听滴答声，见转法轮。事实是并没有割断他的手腕血管，如果此时他还有丝毫的生存侥幸，即使打开了自来水龙头逼真模拟血流的滴答声，一下子就完全摧毁了他心中仅有的希望。他已确信无疑地认为手腕血管已割开，自己的血液正流出，自己必死无疑了。随着滴答声，他会认为血液正一点点流尽，生命也正一步步走向尽头，所以一会儿他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那旧势力对大法弟子上演夺命的假戏， 不正如师父早在这段法中所揭示的一样吗？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特别是720之前得法的老弟子，师父已明确告诉我们，都给推到位了。我们的修炼已完全转入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师父再没给我们安排过大的病业关。而同修们身体上出现的严重病症，不可置疑的就是旧势力给大法弟子制造的各种病业假象。对于旧势力，师父的要求是，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见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这就告诉我们，面对旧势力的这一切，我们绝不能承认，心里一定要明确，这些症状都是假象，不是真的，始终坚守这个正念非常重要，千万不要把心思用在体会身体的异样感觉上，不管病势如何来势凶猛，都要告诉自己，我身体好着呢，这都是假的。有了正确的认识，更要有正确的行为表现，也就是不能被旧势力绑上床，失去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身心自由，那就要做到平时每天能干什么，这时仍然要保持常态。因为你被绑上床是他们对你实施迫害的第一步，而被绑上床还有不同的层次体现，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症状很严重，身体感觉承受不住，去卧床休息了，或者不学法不练功不出去讲真相了，或者本来天天参加集体学法，现在改成自己在家学或听讲法录音了。只要你的三件事没有保持和平时一样，就是不同程度的被绑上床了。这种状态的出现，有些是自己主动的，有些是被迫的。例如经不住常人亲友施加的压力，强制在家休息养病，一切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都不让做了。试想一下，这和被恶警绑架到黑窝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吗？完成绑上床，邪恶接下来就会动手做蒙上你的眼睛这一步。同修会说，没人蒙我的眼呀，或我才不会让人把我眼蒙上呢。我们所说的眼指的是你那双能透过表面假象认清事实真相，洞穿邪恶伎俩的智慧的眼。这双火眼金睛是靠每个大法弟子长期扎实的实修练就的，保持心明眼亮，这时的学法尤其不能放松。因为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如果自己的家庭环境不好，就一定要找同修一起学，和同修交流。往往同修在这个问题上没被旧势力迷住，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如何破解，他们往往一眼就看穿了。如果自己出不了门，可以请同修来家里。对家人拒绝同修进门的做法要否定，就要告诉他们，同修能帮我度过这个关，不让他们来，你们就是想害我的命。其实不明真相的亲友这时已经成了旧势力手中的玩偶，旧势力如意地操纵着他们，充当迫害大法弟子的直接打手。同修能帮你加强信师信法的正念，能帮你清除绑架迫害你的邪恶，帮助你摘除障碍你的眼罩，帮你在法的指导下明白事实的真相，从而走出迷雾。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前面旧势力绑上床，蒙上眼，做得差不多了。在大法弟子自己正念一点点削弱，而病业假象不断加重，感觉身体难以承受的时候，邪恶就会逐步上演，给你放血这幕假戏。师父讲过，可是今天大法弟子和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修炼都不同，是因为你们有超越你们自己圆满的更大责任在身，救度众生，证实法，这是远远超越你们个人修炼的，这是更大的事情，这是旧势力摆不正的干扰着你们，否定他们，正念对待这一切。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们不是任由旧势力摆布与宰割的常人，而是拥有无量佛法神通的正法弟子，而身在即将覆灭的旧宇宙的层层旧势力，无论他的层次多高，大法弟子真的正念强大，他对大法弟子丝毫都动不了，他能放你的血吗？根本放不了，他没有这个能力。但是真的做不了，他就会来假的，假戏要想成真，情景就要模拟的逼真，所以一大群被他们操纵的各色演员就会相继粉墨登场，家属儿女焦急万分，甚至有些子女平时很少登门，现在突然变得孝顺了，不是关心病情，就是寻医问药，甚至天天守在家，还不让与同修接触，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都不准你做，要么哄骗你，等病好了再练功，再做那些事，现在先治病吧。一旦看到症状严重，又会强行送去医院治疗，要是不去，就会发动所能找到的所有亲朋好友来做劝说。进了医院，更是到了他们大显身手的地方了，邪恶还会把医护人员派上场，不一会儿，各种化验单子、影像片子都会出来，不容置疑的权威诊断书也下来了，这病那病一大堆，都是致命的，医护人员还会责问，早干嘛去了？怎么病得这么厉害才来医院？很危险啦。这时候的大法弟子首先要做到师父讲的，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见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千万不要被表面症状迷惑，不听、不看、不想、不信医院的所有诊断，就是不动有病的念头，其实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你面前极力表演，划你的手腕，打开自来水龙头，让你听滴答声，目的是让你相信自己的血在往下滴，为了让你进入他们安排的情境，邪恶会不遗余力，极尽所能，比如让你想起你的父母或手足某年某月就是出现这种病症去世的，病区的某位患者也因此而刚刚离世，身边的病患也生命垂危，自己的病势也在急剧恶化，医院的病危通知书也下达了，等等，不管是什么都不要理他，这些只是邪恶安排的戏码而已。其次，在这个紧急关头，无论身在家里还是医院，要时刻想到自己不是常人，是身负伟大使命的大法弟子，我没有病，这都是假的，这个信念始终不变，即使隔绝了与同修的联系，也不要害怕，要记住师父曾明确告诉我们，不要紧的，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每个学员身后都有我的法身，还不止一个，所以我的法身会做这些事情，见转法轮，师父的法身守护着每个大法弟子，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再加上我们自己还有力可劈山的佛法神通，即使躺在床上不动手不动脚，也能做常人做不了的事。师父说，你动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象，旧势力干扰，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马上什么都没有。见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无论病情多凶险，甚至医院已用尽所有救治手段，家属也决定放弃治疗，再无回天之术了，自己也要不为所动，生死攸关之际，只要有丝毫放弃生命的念头，像我不行了， 挺不住了，老年同修还容易随家属一样认为我到寿了等等错误思想，而这恰恰是邪恶一系列表演的最终目的，他们最为期待的情节，让你自己做出放弃肉身的决定，让你自己的精神导致你死亡。这个念头只要疏忽一闪，肉身旋即就会被旧势力抢走，这时候的层层旧势力就会手舞足蹈的欢叫，瞧瞧这个大法弟子这么经不起考验，听听自来水的滴答声就把自己吓死了，这一幕我们绝不能让它发生。此时的大法弟子只要心存正念，就是坚定我不能死，我不会死，我要活下去，只要保有这一正念，邪恶迫使你放弃生命的目的就实现不了，医院治不了，他们说的不算数。师父还告诉我们，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见红营二师徒恩。关键时刻就要求助师父，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使命未完成，正法之路不能半途而废，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正行，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地加强正念，一点点一步步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彻底清理对自己迫害的邪恶生命。清理要彻底，包括自己在层层下走过程中与旧势力的各种签约，以及旧势力给我们修炼安排的系统的盘，都要完全销毁掉，要让我们的修炼和旧势力没有丝毫关系。同时要运用修炼人的法宝向内找，用心查找自己的个人修炼有哪些不足，被旧势力逐步放大成为他手中的把柄，找到他，用师父的法规正，让自己的修炼重新回到师父安排的正法道路上，这样就会使旧势力精心安排的这场戏没有出现他们希望的最终剧情。当然否定旧势力的具体做法也是千变万化，因人而异的，他安排的每一步都要进行否定和向内找，如果在他对你迫害的第一步绑上床，你就彻底否定了他，并及时归正了自己，那他后面的戏码就没机会上演了，他为你安排演练的这个剧本就作废了，这时大法弟子最容易成功。反之，他的剧情上演的越多，否定起来难度也就越大，整个过程始终信师信法，不被任何表面假象迷惑，就一定能彻底否定旧势力。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磨难袭来，归正自己。写此文是想曝光那颗被层层包裹的人心，以便同修借鉴。2015年8月3日，我和丈夫冲破家人的重重阻力，终于走出医院，回到久别的家，也回到了修炼的整体环境中，那心情恍如隔世。在我的一生中，没有什么事比手捧大法书融入法中更快乐。丈夫和我一起修炼，被抹去记忆的丈夫在学法中奇迹不断的展现，而我却放松了紧绷的弦，也放松了对邪恶的正念清除。一，为好病而精进。走出医院不等于走出磨难，由于对法理不清晰，在磨难面前不知如何在法上修，导致很难走出人心的桎梏，从而磨难不断。我以为只要回家和同修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就能摆脱磨难，消除病业假象。不是很多常人得了大病，甚至是不治之症，念一句法轮大法好，或者一学练法轮功就都好了吗？也有的同修说，向内找，找到执着就能解体邪恶，病业假象就好了。我带着执着找啊找，找是找出不少，可是丈夫仍然没有摆脱病业假象，处在磨难中的我焦急无助。我以为只要不吃药就符合法的标准，师父就会管。强烈的有求之心使我愿同修不在法上帮我，完全忘记了向内找的法理。我被自己的人心干扰得很厉害，也无力改变现状，
也只能一味的承受。可是慈悲的师父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不断的点悟我。通过学法，我知道带着强烈的有求之心不是修炼，达不到法的标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无重德病都不会好的，不是说练了功就什么病都不得了。是啊，不提高心性，只想以学法练功这种形式达到好病的目的，是多么肮脏的人心。我真切地感受到我的状态很危险，也意识到旧势力抓住我的人心的漏，以达到彻底毁掉我的目的。但是可喜的是，我有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指航，有同修与我交流，从而在法中归正自己。二，与同修交流，强化自己向内找。执着心多，关过不去，心里很苦，整个人被负面思维包裹着。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跪在师父法像前痛哭流涕，不断地求师父加持。师父看我不悟，就安排同修与我交流。同修说，你丈夫出现磨难，也有你要修的，照顾丈夫生意修炼，你怎么摆放？同修的话提醒了我，使我不得不认真地审视一下自己。兼顾我很难做到，只能做出选择。我问自己，什么是我此生为此伟大的？我此生为何而来？面对选择，真是剜心透骨。我从小在苦难中泡大，加上邪党文化的灌输，人间显贵，财源滚滚，功成名就，在我的心里分量很重。在这滚滚红尘中，有意把自己培养成女强人。我喜欢众星捧月的感觉，对自己多年来苦苦经营的生意引以为傲，要放下真是万般的不舍。此时我才意识到我求名的心有多强。我是典型的一手抓着人不放，一手抓着神不放。我问自己为什么修炼，想在大法中获得健康的身体，宁静的心灵，人间的幸福，为自己圆满而修，为满足欲望而在向大法索取，回避痛苦，恐惧磨难，一切向外看，是我的致命的弱点。我接着深挖自己，我有很强的显示心，爱听赞扬的话，唯我独尊，不修口，傲慢虚荣，做事目的性很强，做生意养成的奸诈狡猾辩解求回报的心，委屈烦躁焦虑，遇事首先想自己的得失，以我为主，总想改变别人等等。我不敢再找下去了，我有太多的人心。人都说人生像一场戏，可是我却入戏太深。师父在《红岩二梅园曲》中说，从古到今只为这一回。我坚定的选择放弃人世间的一切执着，和丈夫静心学法，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我突然清醒，我的根本问题是不信师，不信法，不向内找，就是人。做多少正实法的事，都是人做人事，我真的没有做到实修。我流着泪对师父说，昨天的我被观念、业力、情所包裹，以后的我一定会剥去尘土，脱胎换骨。三，去掉同修情，归正自己。我在医院陪护丈夫153天，身心疲惫，学法练功少，我就凭着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并与同修多次交流，才得以走出磨难。而我则和同修阿姨产生了同修情，和滋长了很强的依赖心，以至于和同修形成间隔，从而影响正实法。同修阿姨几年来在修炼上严格要求自己，帮助我们。特别在医院的日子里，没有她和同修的帮助，我是很难走出那阴暗的日子。每次遇到矛盾和磨难来时，我都先找她交流，听听她是怎么说的，不是查找自己的不足，用法衡量怎么做，去学法对照法，自己证悟法理。师父看我这样学人不学法，跟人走的状态，就安排许多同修和我交流，我却和同修形成了间隔，我的怨恨心也很大。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我向内找， 真的让我震惊，因为同修情、依赖心已经在我心中扎下了根。这时我想起了那些同修的交流，我虽然当时因为有执着不接受，但是我现在要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修的关心和提醒，我要连根铲除这些肮脏的人心。我求师父加持，弟子知道错了，唯有大法帮我洗刷心中的污垢。再接下来向内找，我还有很强的妒忌心。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讲，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畏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内患所迷。我一直都认为同修对我不公，这是妒忌心恶魔把我引到了危险的边缘，让我不能融入整体，强烈的间隔着我和同修，从而影响正实法救度众生。矛盾出现，不去找自己，怨恨指责，不符合自己观念还气得不行，争斗心、做事心，就因为我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老是觉得自己应该恰如其分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从而导致自己关过不去，磨难重重，自己以为被整体排斥在外，不找自己还怨同修不理解我，不帮我突破心性关。此刻写到这儿，不是用汗颜能解释我的心情，我向师父深深忏悔，我错了，这么多年我没有修自己，遇到问题就是人的观念，我悲叹我已被同修远远地抛在后面，我悔恨自己学法不得法，不入心，走形式，我惭愧正实法中心不纯净，给整体造成间隔，我懊丧我错过了与同修共同精进、共同提高的时机。四、转变理念，实修自己。公共同修在720邪恶迫害意外去世，给家族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婆婆在儿女们所谓孝心的照顾下逐渐脱离大法，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我努力用师父的法唤醒她，鼓励她的修炼意志，在师父的呵护下，她终于参加了集体学法环境，对丈夫的女儿我尽量关心帮助她，站在她的角度考虑问题，并把一套住宅和车库过户给她，她意外而高兴，大姑姐对我的行为除了震惊之余，更多的是钦佩，她和我的同学说，我弟妹真好，这才是一家人，修炼人就是不一样，只要我去婆家，我就忙里忙外的干活，他们看在眼里，对我也亲切了，我也从不抱怨我是怎么的辛苦啊，我总是乐呵呵的，无怨无悔，伺候丈夫干干净净，耐心细致周到，修炼不是修常人，是修自己，我由衷感谢他们，让我在修炼的路上更上了一个台阶，丈夫也时时地帮我修炼，他爱干净，常常指责我这家太脏太乱，嘲笑我做一顿饭能吃三顿，还向远在日本的女儿告状，还不断地说你有这执着，还有那颗心没去，只要他一说话我就心烦意乱，我就想我容易吗？我就像一个陀螺，从早转到晚不停地转，又像一个蜗牛背着沉重的家，可是修炼啊，常人的理是凡理，学法练功是修炼，日常生活琐事难道不是在修自己吗？学法是洗涤心灵，在生活中实修自己这颗心，我为什么苦来苦去？我就相信师父安排的都是最好的，我坚信自己能超过磨难，摆正心态，转变观念，我做什么都是乐呵呵的，把每一天都视同修炼，心变了，做菜也能做出色香味俱全，心性提高了，丈夫也在变，他能上下楼梯去户外活动，也能出去发简单的资料，也时时讲讲真相，字正腔圆通读转法轮，在集体学法中交流，也会向内找，肢体也有感觉了，生活完全自理，这就是在创造医学奇迹， 一切展现在我亲朋好友面前，让他们知道大法的美好。心变了，一切都在变。是丈夫帮我去掉人心，是大法帮我褪去这层人壳，得以在法中修，在这场痛苦的磨砺中，修去安逸环境下体悟不到，更无法触及的人心和观念，在修炼的路上得以飞跃。结语：旧势力不但对丈夫身体下黑手，而对我的精神到肉体也下了死手，企图拖垮我们的修炼意志，从而达到毁掉我们夫妻修炼的目的。而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人心繁重的弟子，在磨难痛苦中给我展现法理，在迷途中指给我回归的路。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我的心豁然开朗，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和同修们的无私帮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9月10日的文章，由过病夜关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母亲最近胳膊上长了个鸡蛋黄一样大的包，里面有硬心，很疼。没跟不修炼的孩子们说，几天前打电话专门告诉了我，我告诉他这是干扰，否定他多发正念。妈说发正念后包小点了，我说你继续发，别老用手去摸它，别理它，该干啥干啥，再找找心性是不是被钻空子了。昨天我们几个同修一起发正念，解体最近的敲门行动。要走时我问母亲，胳膊上的包好没？妈说好多了，还有一小块，慢慢消吧。我一听，这不还是在给邪恶能继续迫害自己找理由和借口吗？为什么要慢慢消？除恶务尽呀，越快越好，不能给他迫害你找任何理由。师父告诉我们，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我们真修弟子都知道，当我们一开始走入大法修炼的时候，师尊就给我们净化了身体，从那时起我们的身体就无病一身轻了。再要是这难受那难受，就是消业，是好事儿，是真修弟子求之不得的要提高长功的大好事儿。如果把它看成是病的话，这种假象就会变成现实，因为邪恶就会利用我们对病的执着和人的观念而加大力度干扰和迫害。记得99年720之前，我几乎很少过病夜关。那时我非常羡慕那些过病夜关的同修，认为他们又消业了，又升华了。我偶尔也会消病业，但很快就过去了，觉得师父怎么不让我提高啊。中共开始迫害大法之后，再要出现大的病业关，我想多数是邪恶对我们的干扰和迫害，所以出现的病业表现就应该在向内找的同时发正念解体它。我记得师尊说，迫害不停，正念不止。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所以每当遇到身体上的干扰，都长时间的发正念，期间也可以找同修帮助自己向内找，在法上切磋提高，同时请同修一起帮助发正念，有时是几个小时或几天，直到邪恶被彻底解体为止。我体会到，如果自己在过病夜关时正念不足或非常难受，就一定要找同修帮助， 千万不要跟任何一个常人说，哪怕是你的至亲都不要说，因为他们不可能理解我们是在宵夜，他们普遍会认为我们这是来病了，那么相应的干扰就会上来，各种人的办法都可能被用上，而常人想出的办法几乎都是练功人不能做的，我们这不是自己给自己的修炼设置障碍了吗？因为常人就会用常人的观念对待疾病，他们不可能用修炼人的正确观念对待此事，那么问题就太严重了。一旦听了常人的办法，你就不是修炼人了，邪恶就会借此机会钻空子，从而加重病业的表现，以达到动摇同修修炼的信心，同时客观上也对正实大法起到负面作用，因为我们周围知道的人就会对大法说三道四，甚至误解大法而不能被大法救度，这是多么严肃的问题呀！这不是邪恶所要达到的目的吗？母亲跟常人说自己的病业情况也有过。一次，母亲晚上睡觉，两腿经常转筋的疼，她就跟不修炼的妹妹说了。妹妹说，这是缺钙，你得喝牛奶了。母亲就同意她给买牛奶。买完奶之后，妹妹给我打电话，闲谈时说了去给妈买牛奶的事。我问买牛奶干什么，她就说了妈妈两腿转筋的事。放下电话，我就去了母亲家了解此事。我问母亲，你缺钙吗？妈说缺。我说你咋缺钙的？母亲就讲了自己晚上睡觉转筋的事。我问母亲，你喝牛奶腿转筋好了没有？母亲说没好。我提醒她，你现在喝牛奶是为了补钙，那这个奶就变成了补钙的药了。咱们是练功人，师父早就给我们净化身体，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了，怎么能吃药呢？你把牛奶当成治腿转筋的药了。母亲如梦方醒，问那我腿转筋疼是咋回事？我告诉她，是邪恶的干扰造成的。于是我和母亲一起发正念，解体邪恶的干扰和迫害，同时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很快母亲的腿就不转筋了，全好了。当然想喝牛奶就喝呗，这都没关系，因为它只是食品，而不再是补钙的药了。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病业的表现，每一个同修几乎都能遇得到的。当然病业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就看我们自己是否时刻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是把自己当成常人，还是当成修炼的人。以上是自己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当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大肚子没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彩霞，志成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9月8日。一谈起修炼，我就悔不当初。我生活在一个得天独厚的大法修炼环境中，母亲和妹妹都是720之前得法的大法老弟子，他们修炼后变善，身体变好的细微转变我都清清楚楚。当然我知道大法好，母亲和妹妹也多次向我弘法，殷切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大法弟子。我也曾看过几页转法轮，但我被做一个修炼人的基本标准吓退了，比如说忌烟、戒酒、不赌博，这些都是我不能割舍的最爱，那些赌朋酒友才是我情投意合的人，我不知香臭地继续我那醉生梦死的所谓幸福生活去了。渐渐的，母亲和妹妹的群体中，人与人之间那真诚亲善的和谐关系让我羡慕并日趋向往。根本原因是我所交往的这个群体中 这些人都是想方设法占便宜，不吃亏，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总而言之一句话，私欲比天大。举个例子说吧，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对谁都实心实意的，因为我认为人家对我也是一样嘛。有一次，我的一个好朋友孩子结婚，我就里里外外帮着忙活了好几天，真把我累得够呛。总算一切准备停当，就等后天正日子典礼了。我的朋友先摆了两桌，酬谢为他出力帮忙的人，他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请别人赴宴而不请我。我责问他，他回答说人太多了，就没叫你。我揉着在他家干活累得酸痛的腰，说了一堆让他绝对下不来台的话，以一种绝情的姿态像扔垃圾一样远远地抛弃了他。回家的路上，我倏然间产生了渴望看大法书的念头。一进家门，看到母亲正在学法，我从母亲手里夺过了转法轮，我把敬而远之十多年的大法书捧在胸前。母亲见状很高兴，按我的心意从头学起。母亲有事走了，我自己继续学。我用两天的时间读了一遍转法轮，我用很短的时间又连续读了几遍转法轮后，我开始发生变化。我把现如今发生的社会人心的下滑龌龊的根儿找到了。我也不恨我那个好朋友了，我只恨我自己，早就应得法的我整整让我耽误了十年，我真的好悔啊。那年是2007年春天，得法后我时时刻刻感受到大法的美好，我自觉精进，老同修们都热忱地帮我。两个月后，我能自己上大街劝三退了。拿着第一份劝三退的名单，我心中更加感谢师尊，这都是师父在做，弟子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自己拙嘴笨腮的，真的说的不行，也可能是自己真心为他好的慈悲心感动了他。但这种心灵感应式的劝退，要是没有师父帮着做，自己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做好的。归根结底一句话，谢谢师父。那种心中充实快乐的生活真好。以做好三件事为宗旨的非常有规律的修炼生活，向前走了七年之后，一座顶天立地的大山横在我前行的路上。这座山的名字叫肝癌晚期肝腹水。我的腹部开始鼓胀，且越胀越大。一个多月时间，突兀的大肚子肚皮似乎要撑破了，体重由75公斤猛增到110公斤。在身重渐增、病情日重的这段煎熬的日子里，我对痛的认识也有一个渐变和升华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自己融于法中得到大法惠泽的过程。自己刚刚开始膨胀的时候，自己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到体重增加到90公斤的时候，手臂、大小腿明显粗大的时候，心中罩上一层薄薄的阴影，思想中时时闪现病重的念头，但我能立即解体它，不承认它。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三件事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学法、救人、发正念，我全都认认真真地把它们做好。在修炼正法这条路上，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腹腔越来越肿大，四肢也跟着肿胀起来，症状在发展，病情在恶化。我知道自己浮在表面，学法不入心，没有从根本上找自己。我请同修帮我找，有时甚至住到同修家，认认真真向内找，把那些不好的、不在法上的心和行为登记造册，时时对照。每天学过法后，我就坚持出去劝三退、救众生。我有一台小岗田电动车，只要有人上我车，我就劝退、讲真相，一个也不落。那段时间还真没少退，哪天都退个十个八个的。后来我的腿肿得都不好回弯了，我就让同修帮我把脚抬着放到车闸上，大伙儿都劝我不再开车出去了， 静下心来好好的学法，找一找自己病情日重的内在原因，且多发正念清自己，解体旧势力的迫害因素。同修们对自己说的这些充满慈善真诚的话语，我的心受到震动。我按照同修们的说法去做了，我每天至少学两讲法，不管身体多难受，每天早上3:50开始，五套功法一步到位，腿粗的不能双盘了，我就单盘或散盘，也一定要坚持下来。四个发正念的时间一到，无论我身处何位，立马立掌发正念。有时中午在外面拉脚时，正赶上有客人来了，要坐车，一句现在拉不了，就把人家打发了。有的客人还和我较劲，我们多付钱，对不起，15分钟以后吧。一句谩骂立刻飘入耳畔，有病。终于有一天，真的什么也干不了了，能做的只有学法发正念。丈夫劝我上医院，我拒绝了，他买回了一些他认为能治我这个病的药，我连摸都没摸。这个老实人急了，他一天跑遍了我的至亲好友家，向他们控诉我的不可理喻。一刹那，我的家庭中所有自认为能左右我命运的人都来了，母亲、兄弟姐妹、闺蜜都进了我的家门。我对亲人们的苦口良言一笑了之，对他们所推荐的名院名医不置可否。我这种淡然处之的态度激怒了我的胞弟，对我采取了断然的措施。他说，姐，你今天要是不去医院，我就从你们家的窗口跳下去。当然，弟弟不可能真跳楼，他指挥其他三个有力气的小伙子，不由分说，硬生生把我抬到轮椅上，四人把我抬下了楼，进了哈医大第二医院。进了医院，一通全面检查，医生一看，我的心、肝、肺都在大海里，根本都看不见。医生说，咋这样才来呀？医生背着我和我丈夫和弟弟说，准备后事吧，最多还能活3个月。医生说着诊断结论，但一切例行检查并没有停下来，住了3天医院，各种检查都做完了，一算账10000多元。医生同时告诉我丈夫，我们治不了，你们走吧。我丈夫和我的钱就花光了，向弟弟妹妹借，谁都不肯借，他们劝我住医院的激情全都没有了。我根本就不同意入院，压根儿也没指望医生。我对他们发出了我的命令，立即送我回家。这时再也无人劝我留在医院治病了，一奶同胞、挚爱亲朋，一个反对的都没有。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送我回家的路上，弟弟和我丈夫闲聊，话题谈到我贷款购买的新楼房和还贷情况。此言一出，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神锤激醒懵懂人。我蓦然想起了我曾犯下的这个原则性错误，也应该是我长时间重病不愈，向内找没有找到的病根。我骗住房贷款。那是2013年，我丈夫看中了松北区一处商住房，我们夫妻俩都没有贷款资格，如果不贷款，购房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想放弃，但丈夫不放弃，天天磨叽我，主意出了一箩筐。在丈夫不懈的恳求下，我和弟弟妹妹们张口了，让他们做我的贷款人。经过一番很复杂的运作过程，贷款终于下来了，新房我也住上了。我和丈夫的还贷能力还是蛮强的，借贷人弟弟几乎都忘了这件事儿。但从本质上来说，我搞的是不折不扣的欺骗，是一个瞒天过海的骗局，对一个大法弟子来说是不应该这样做的，是不符合真的法理的。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是给师父上香，叩首认错，立即改。 第二天，我到学法小组，当着十来名同修的面，亮出自己的疤。同修们帮我挖根，寻找犯错的缘，思，是为思为我的思念，贪图享乐的私欲，导致大错铸成。我知道，我不认识错误是真情，病是假象，我不承认它。我安排了稳妥的提前还贷计划，丈夫也承认这样做不好，他要多干活，挣钱，提前把贷款还上。把这件事儿梳理清楚后，心头上先前那种隐隐的压力没有了，思想上没有压力了，可身体的病状压力并没有变化，似乎还越疼越厉害了，周身的疼痛既没有停顿，也没减轻。我不停地在床上翻转，四个床角一会儿一换，睡不着，根本就不困，疼啊，难受啊，什么姿势都不得劲儿。我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痛苦，我从不把它当成坏事儿，这是我自身从坏变好的过程。疼得激烈的时候，我就背红吟，背经文，一背法，即使疼痛的强度不变，但就完全能挺住了。我感觉天也变得短了，夜也不长了。我开始高频排尿，我那像大气球一样的肚子一天天的变小。在这段时间里，噩耗接连传来。我了解的两个和我得一样病的同修，在间隔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都不治而亡。这两人的病情都比我轻，在我病重期间都来看过我。同修们参加完他们的葬礼后都来看我，真诚地鼓励我，帮我发正念，解体旧势力的迫害。同修们真的不愿看到我步他俩的后尘，再次犹如大法的声誉。同修问我的看法，我说还是他们自己哪方面没做好，有很强烈的执着和观念没改，名利情没放下，最关键的是信师信法上有差距啊。我是把自己交给师父了，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能接受，不喜不悲。我知道发生在大法弟子身上的事儿，绝没有偶然的，那是你自己修炼状态的反应。我的体重减到90公斤的时候，我的自我感觉很好。我坐上我的电动车，在丈夫的厉声阻止中，驶进了劝退救人的洪流里。从那天开始，我每天都能退十个八个的，体重也在平稳地降着。我现身说法做三退的效果真是立竿见影，有的常人不仅爽快地做了三退，还喊出了法轮大法好。一个常人当我的面喊出法轮大法好的时候，心里的激动真是无法言表，我的回应就是热泪夺眶而出。有一次我到早市去做三退，不小心刮倒了一个老头，我下车向他道歉，他一拳将我打倒，不知打了我多少拳，旁边看热闹的人都看不下去眼了，纷纷指责老头太过分了。这顿打我疼了好几天，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对打我的老头没有丝毫的怨恨，该干啥干啥，尤其是一点也不影响我讲真相劝三退。那几天劝退的人数呈上升趋势，被哈尔滨第一名牌医院确认为肝硬化腹水，肝癌晚期，只能活三个月的我，现在已经三年过去了。作为大法弟子应做的三件事，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哪件事儿也没耽误。前几天我认真地统计了一下，这三年来，我劝退的人数达到了五位数，家也让我安排得井然有序。家务活我全部都承担起来了。前几天恩师在致法国法会中说，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完成好救人的使命。这内涵宏大的法旨，指明了每个大法弟子精进的方向。我一定用师父给我延续的生命，把全部精力体力都用在做好三件事上，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 让师父为自己少操一点心。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